金阁寺第六章第23集。他终于来了，我的心灵并没有掀起一丝的波澜。他的嘶哑声音，他的彬彬有礼的举止和高雅的谈吐，尽管他顾忌我在场，但他冲着薄暮吐露怨言的时候，眼睛里还是闪烁着粗野的神色。这些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这时我才明白薄暮今晚把我叫来的原因，原来是要利用我做挡风的墙。这女人与我的幻影没有任何联系，她给我的印象完全是停留在第一次见面的另一个个体上。女人彬彬有礼的言谈渐渐变得杂乱无章，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了。女人终于受不了自己的凄凉境遇，想从掀起薄暮的新潮的努力中暂时退后一步。这一回他突然佯装起沉着的样子，环顾了一圈狭窄的公寓的一室，室内的室。女子待了30分钟，这才发现壁龛里摆设着满满的插花。这盘观水型插花真美，插得真美啊。正等着他说这句话的薄暮抓住了时机，给予决定性的回击说，是很精巧，这样就不需要你再教授什么了，这里已经没有你的用处了，真的。我看到女人听了薄暮那番郑重其事的话之后，脸色顿时刷白，旋即把视线给移开。女人然后莞尔一笑，很有礼貌的膝行靠近壁龛。我听见了女人的声音，什么啊，这算是什么花啊，什么啊，什么玩意儿。于是只见水花四溅，木贼草倒下，绽开的燕子花也被撕破了。我冒犯偷窃罪名摘来的花草竟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我不由得站起身来，却又不知所措，将背脊靠在玻璃窗上。我看见薄暮一把抓住女人纤细的手腕，而后又揪住她的头发，扇了她一记耳光。薄暮这一连串粗野的动作，实际上方才插花时用剪子把叶和茎剪掉的平静的残忍的劲是毫无二致的，仿佛是刚才那股劲的延长。女人用双手捂住了脸颊，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伯母仰望着呆若木鸡站在一旁的我，异样地浮现出孩子般的微笑，然后这样说道：喂，快追上去安慰安慰他，快点。不知是被伯母的语言威力所压倒，还是发自内心对于女人的同情，这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暧昧不清。反正我立即拔腿跑去追赶她，从公寓跑过两三栋房子才追赶上。这里是屋丸车库后面的板仓街的一角，电车入库的反响震动着阴沉沉的夜空，电车并发出的淡紫色花火划破了夜空。女人从板仓街向东跑去，沿着后街爬上了坡道。我和边哭边走的她默默地并排而行。许久之后，她才发现我，向我靠近过来。她用因为哭泣而嘶哑了的声音，不失礼仪地向我数落了一番伯母的不良行为。我们不知道走了多长的路，他咬着我的耳朵，详细地告诉我伯母的不良行为，过火的卑劣行径的细节。可是所有这些，只有人生两个字在我耳边回响。伯母的残忍性，有计划的手段，背叛、冷酷，向女人强要钱的种种手腕，这一切只不过是解释了她难以言喻的魅力而已。而我只要相信她对于她自己X 型的腿的诚实就足够了。贺川死后，我一直没有办法接触到生。过了许久，我才接触到一种非薄命的更黑暗的生，一种只要还活着就不停伤害他人的生的活动，并且从中得到鼓舞。他那句简洁的杀的还不够啊，复生了，并且撞击着我的耳朵。我心中泛起那句停战时在不动山顶面对着京都市街万家灯火而祈愿的话。这句话的大致内容是：但愿我心中的黑暗相等于被无数灯光包围着的夜间的黑暗。这女人不是向自己的家走去，为了说话，她漫无目的地绕着行人稀少的胡同走，因此好不容易来到女人独居的住所前面时，我已经弄不清楚这里究竟是哪一带的世界的一角。当时已经10:30，我正想告辞返回寺庙， 女人却把我留住，让我进了屋。她走在前面，打开了电灯，突然说了一句：你诅咒过别人，希望他死掉吗？我立即回答说：是的。说也奇怪，这之前我竟然忘了。我显然期盼那个房东姑娘，她是我耻辱的见证人，早点死去。真可怕，我也是这样了。女人的姿势放随便了，侧身的坐在铺席上。室内使用的是大概100瓦的电灯，在限制用电的情况下，这是显见的亮度，这才是明晃晃的照亮了女人的身体。她系着的是博多白绢制的名古屋腰带，白的鲜明，有蚕丝绸和服上面的藤架匣的紫色浮现了出来。从南禅寺山门到天寿庵客厅的一段距离，飞鸟是飞不过去的，不是鸟就是飞不过去的。然而经过数年，我渐渐缩短了那段距离，如今好歹总像是达到了彼岸。从那时候起，我就一分一秒的细细计算着时间，终于确实接近了意味天寿庵神秘的情景了。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如同远方的星光来到之前，地面上的面貌早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样。这个女人完全变质了，这是无可奈何的。再说，假如我从南禅寺的山门上望见的时候，就注定我和她今天会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种变形只需要稍稍修正就可以复原，再度以当年的我和当年的他相见。于是我说出来了，我气喘吁吁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了。那时嫩叶复生了，五凤楼的壁顶图案的仙女和凤凰复生了，她的脸颊活灵灵地飞起了一片潮红，眼睛里闪烁着变化无常的温乱的光，替代了粗野的光。是那样的吗？啊，原来如此，真是奇缘啊。所谓奇妙的缘分，无非就是这样吧。这回他眼睛里噙满了兴奋的喜悦泪水，他忘却了刚才的屈辱，相反的投身在往事的回忆里，使同样的兴奋延续转移到另外一种兴奋当中，激近于疯狂的程度。他的藤架匣花纹和服的下摆凌乱的， 已经挤不出奶汁了。可怜的婴儿，就是挤不出奶汁，我也要照样让你看嘛。因为从那时候你就喜欢我，如今我是把你当作当年的他呀。一想起他，我就不觉得羞耻了。真的，我就像当年那个样子让你看呢。他用下定决心的口吻说过之后，看起来像过度的狂喜，又像是过度的绝望。我想，大概在他的意识里，只有狂喜才能够促使他做出那种剧烈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真正力量是薄暮带给他的绝望，或者是绝望的任性的后劲。这样我看见了他在我的眼前把和服的腰带解开了，把许多的细带解开了，带子发出窸窣声解开了，他的领口松开了，他的手插进隐约可见的白皙胸脯，然后把左边的乳房掏了出来，裸露在我的面前。如果说此时的我没有某种眩晕，那就是谎言。我看见了，仔细的看见了，然而我只停留在成为见证人的这一点上。我从山门的楼上看远方的一个神秘的白点，并不是具有这样一定质量的肉体。由于那个印象是经过了太长时间的发酵，眼前的乳房是肉体本身，只不过变成了一种物质罢了。而且它不是要申诉什么，或者是诱惑什么的肉体，而是存在的乏味的证据。从整个身脱离开来，仅仅呈现在那里的东西而已。我又企图撒谎了。是啊，眩晕确实袭击了我。然而，我的眼睛过分仔细的观望，观望乳房就是他的乳房，渐渐的变形为毫无意义的片段，我都逐一看得一清二楚了。奇怪的是，这以后的事，因为经过一番惨不忍睹的过程之后，他在我的眼里，终于渐渐的变成很美的东西，美的无结果，无快感的性质赋予了它。乳房尽管呈现在我的眼前，但它却渐渐地被闭锁在自身原理的内面，如同蔷薇闭锁在蔷薇的原理的内面一样。对我来说，美总是姗姗来迟，比别人来得迟。别人同时发现美和官能，我却迟迟才发现他们。 眼看着乳房恢复了全体的联系，超越了肉体，变成无快感的却是不朽的物质，变成与永恒联系的东西。但愿人们能够洞察我所想说的事情。再说，这时金阁又出现了，应该说乳房变形为金阁了。我回想起初秋值夜班的那一夜，即使是在明月的照耀下，晚上金阁内部那板窗的内侧，格子门的内侧，金箔剥落的壁顶下面，都积淀着沉重的豪华黑暗。这是当然的，因为金阁本身就是精心的构建筑，造型的虚无。这样，我眼前的乳房，即使表面明晃的放出肉体的闪光，它的内容也同样是黑暗的，它的实质同样是沉重的、豪华的黑暗。我绝不为任事所陶醉，倒不如说，我的任事被蹂躏、被侮辱了，生和欲望更不在话下。然而深深的恍惚没有离开我，我仿佛麻痹了一阵子，面对着他的裸露乳房而坐了下来。这样我又一次碰上了把乳房收藏在怀里的女人那极其冰冷而轻蔑的眼神。我向她告辞，他将我送到大门口，然后在我背后响起了他用力关上格子门的声音。回到寺庙之前，我仍然落入恍惚之中，乳房和金阁在我的心中交替的涌现，一种无力的幸福感充满了我的身心。但是当我看到呼啸着风声的黑松林的彼方那鹿苑寺的山门的时候，我的心渐渐的冷却了下来，无力胜他，陶醉的心境变成了厌恶的思绪，一股无以名状的憎恨沉重的涌上了心头。我又一次同人生隔绝了，我喃喃自语道，又一次啊，金阁为什么要保护我？我没有拜托他，他为什么企图将我同人生隔绝呢？也许金阁是从地狱当中把我拯救了出来，因此金阁使我比坠入地狱的人更坏，使我成为一个比任何人都通晓地狱消息的人。山门一片漆黑，寂然无声。早晨鸣钟时，就是熄灭的便门上的灯笼还在微微发亮。我推开了便门，从内侧吊着秤砣的 古老而生锈的铁锁发出了声响，门打开了，看门人已经入梦。便门的内侧贴了一张内部规则，内容是晚上十点以后，最后回寺的人，回寺者锁门。还有两块尚未把牌面翻过去的名牌，一个是老师的，一块是上了年纪的管理员的。走着，只见右手的工地上横放着几根五米多的长木材，就是在夜里看也呈现出明亮的木色。走进工地，看见满地的锯木，恍如铺上了细碎的黄花，在黑暗中飘逸着一股浓郁的木头香。走到工地尽头，露炉井的旁边，我本来想从这里走到庙处里，可转念又折了回来。就寝之前必须再巡视一遍金阁。路经沉睡的鹿苑寺大雄宝殿，在过了堂门前，踏上了通往金阁的路。金阁隐约可见了，金阁四周的树丛，它在黑夜里纹丝不动，但绝对不沉睡的耸立着，仿佛是夜晚本身的护卫似的。是啊，我从来不曾看见金阁有如沉睡时的寺庙那样酣睡过。这栋不住人的建筑物可以忘却睡眠，因为居住在里面的黑暗完全摆脱了人类的规律性。我有生以来头一遭用近似诅咒的口气向金阁粗野的呼喊起来，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制服，再也不许你来干扰我。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变成我的所有，等着瞧吧。声音在深夜的镜湖池上空空虚虚的悬荡着。第六章结束。